呢，这个冲突就开始就出现，事情就开始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圣经里面说，他说有几个文士啊，我们刚刚读 David 给我们那个版本里面是新译本，说有几个经学家，就是对于圣经很了解的人，在听到耶稣这句话的时候啊，心里面就议论啊，议论说，哎呀，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怎么会涉及到这个主题，涉及到罪得赦这个主题呢？啊，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这整个环境不太这个相配合。他说了僭越的话，那除了上帝之外，谁能赦罪呢？而就等于说，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啊，那大家期望看到的是这个人身体得医治，但突然之间听到耶稣要赦免这个人的罪，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啊，议论呢？”那耶稣说：“你们来想一想，到底哪一件事情更难？”是叫一个人的罪得赦更难呢，还是叫你拿起你的褥子行走更难呢？那耶稣问这话的问题，耶稣是告诉他们说，要叫一个人罪得赦免是比一个人身体得医治要更难的。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句话，说要让一个人罪得赦免是比一个人身体得医治要来得更加重要的。一个人身体的医治，除了耶稣之外，可能很多人可以做，不见得就是耶稣可以做。倘若他放在今天这个医疗环境，你今天带着那个2000多年前的瘫子来到今天 Stanford 医院的话，那今天的医生可以叫这瘫子起来走，但是今天医生绝对没有权柄对那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说：“哪一样对你的人生来说更重要？”所以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耶稣再加了一句话，耶稣说：“我对那个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就回家吧。”那个人就起来，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出去了。在这一整个事件里面，耶稣是主角，瘫子是配角，其他的人是旁观群众。但是在这个一整个神迹里面，那一个瘫子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没有对耶稣说：“耶稣，我要的是这个起来行走。”我们注意去看这个神迹，这个神迹，这个瘫子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是关于说我这个身体需要得医治。就算他说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他没有说：“哦，不止，我来的不是为这个，我来的是为得医治。”没有啊。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当这件事情在进行的时候，那个瘫子也没有说：“哦，我今天想要得的我没有得到，我不想要得的我这个得到了，我那个东西我不在乎。”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神迹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这些神迹让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当我们来信主的时候，什么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耶稣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期望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到底应该是什么？所以第一，我们要讲到一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问自己的问题。这个瘫子用这样的方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到底是为身体还是为灵魂？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他在身体上是有需要的啊，是有需要的。那可是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耶稣提出任何自己身体上的这个需要，而且当他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在一个耶稣行神迹的一个场合一个场景里面。我们大家去注意哈，我们如果去看圣经，耶稣讲到跟行神迹， 有时候是分开的啊，有时候是分开。耶稣讲道的时候，耶稣会有一个一系列的这个真理，耶稣需要去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但是当讲道的时候呢，耶稣是在另外的一个场景当中啊，另外的场景，你几乎看不到。你几乎看不到这个耶稣一边讲道一边行神迹，你很少，你如果注意去看这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讲道跟这神迹往往都是独立发生的，在不同的场景里面。那耶稣讲道的时候可能是在海边，在这个山上啊，在这个船上，那耶稣对着一群人来讲道。今天耶稣在房子里面去讲道。那耶稣如果行神迹的话呢，可能是因为某一个特殊的一个场合，某一个特殊的这个场景，某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或者耶稣看到瞎子，耶稣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但是今天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那当这个摊子来见耶稣，他这个场景是一个讲道的一个场景。那有人说，哦，这个摊子来就是为了要得这个身体的医治，所以他就去叫自己的四个朋友把他从房顶上这个挂下来，然后要来这个打断耶稣的这个讲道，然后要让耶稣能够去医治他。这个跟耶稣一贯所教导的真理是不相符合的。我们大家记得说马大跟玛利亚两姐妹，圣经里面说马大在这个厨房里面呢侍奉到什么地步呢？侍奉到心里忙乱。我们大家注意哈，不是说侍奉是不好，侍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侍奉它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或者说你需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基础。你要知道说我这个侍奉是为谁做的啊？是为上帝做的啊，我这个劳苦是为上帝这个劳苦的。所以人看得见看不见，人在意不在意，人称赞不称赞，这个并不是我们侍奉的动力跟我们侍奉的动机。可是马大在当时侍奉的时候，圣经上说马大的侍奉有所扭曲，有所扭曲，他内心里面有不平衡，因为他觉得说，哎，玛利亚在前面你看得见，我在厨房里面你什么你看不见。所以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话里面是有玄机的。他说这个玛利亚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侍奉，他说你都不管吗？他在表明自己很辛苦的同时，他把谁给这个出卖了，他把这个玛利亚，他去告了玛利亚一状。他说玛利亚在这里听到我在那里忙得满头大汗，你看到他，你只看到他很可恶，你看不到我满头大汗。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耶稣说来听到，来到这个耶稣面前来听到，来到上帝面前来听到，是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好的福分。那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是不是为这个上好的福分？耶稣会不会在这个人连自己内心里面都没有后悔懊悔悔改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对这个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我们一定要弄明白的问题。上帝会不会，或者耶稣会不会，在一个人根本没有悔改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就告诉这个人说，你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是不是圣经的道理？有个人从来没有悔改，从来也不意识到自己有多少的这个罪，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上帝来到他面前，上帝告诉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发生过？ 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不需要悔改，不需要懊悔，不需要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上帝说啊，没有关系，你的罪我赦了，我你不需要来到我面前为你的罪痛哭啊、流泪，我平白无故我就把你的罪给赦了。Albert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我说，甚至，
我想是不会的，啊，神给人自由意志，啊哈，所以，而且另外一点是，耶稣看得到我们的内心，
啊哈，
耶稣已经看到这个孩子他心里已经是很需要罪被赦免，知道自己有罪，
啊哈，所以。
我
补充。我们从耶稣对摊子所说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最重要的不是寻求身体上的医治，而是寻求罪得赦免。为什么呢？我们要注意说，当无论是施洗约翰，无论是耶稣，在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们的主题是一个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所要给的最主要的信息，施洗约翰所要给的最主要的信息是说，上帝要把那个美好的果赐给你，但是所有进到那个神的国度里面的人，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要悔改。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约翰一书说，倘若我们说自己是没有罪的，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是耶稣，这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当耶稣还没有跟着摊子说话，耶稣直接突然出来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所赦了。”我们可以去判断，我们可以去肯定说，当耶稣知道这个摊子内心里面最深的渴望不是身体的医治，这个摊子内心里面最深的渴望是自己的罪得赦，所以他并不是太在乎自己的病，他并没有把这个焦点，把这个关注点放在自己的病，放在自己的身体身上，他所关注的是一个人生命里面内在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明白说，一个人最厉害的病，或者最难的病，或者最丑陋的病，都不是在身体上。一个人身体上有病 OK 没有问题，你想办法可以去医治，就算你医治不了，你也可以去接受你身体上有缺陷。但是一个人心灵的病是比你肉体的病来得更加的严重。 一个人心灵上的残缺是比一个人肉体上的残缺来得更加的可怕。一个人灵性上的大麻风是比一个人外在的大麻风是要来得更加的有伤害，对你的生命是有伤害。一个在灵性上的瘸子比一个在肉体上的瘸子是更加可怜。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是求什么？耶稣所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最好的恩典是什么？最好的祝福是什么？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最好的祝福并不是一个全然健康的身体，耶稣所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祝福是一个全然圣洁的生命，没有残缺的心灵。那是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你不要把太多的关注、太多的注意点放在你身体的得失上，因为这个身体是会衰残的，是会消失的，是会归于无有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正要怕他。什么会带我们的灵魂灭在地狱里面？谁在驱动一个人走向那永远的灭亡？是什么？是我们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如果我们今天跟耶稣跟了十年，跟了二十年，我们什么都好了，我们物质也丰富了，我们身体也得医治了，我们家庭也平安，我们各方面都好了。但是倘若耶稣今天没有对你讲过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已经得了耶稣所要给我们得的最宝贵的恩典？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个摊子来到自己的面前，用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内心里面所渴望的是自己的罪得赦免。耶稣照着他所求的给他满足，所以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免。这个摊子在所有那一群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得到最宝贵的东西，比那一群靠在耶稣旁边听耶稣更多信息的人有更深的生命深处的这个追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通过这个神迹，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我到底是为什么？我是为身体、为物质、为前途，还是为我的灵魂？还是为我的罪？还是为了要让我能够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永远记得一句话，残缺的心灵是比残缺的肉体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有病的灵魂是比有病的身体要来得更加可怜。所以这个摊子并不是可怜的人，在那一整屋子的人里面，这个摊子不是最可怜的人。这整屋子的人有许多多人比这摊子更可怜，无论是文士，无论是其他的人，当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罪得赦免。没有人为这摊子罪得赦免高兴，在那个房子里，没有人为摊子罪得赦免高兴，说啊，多么好的恩典，多么重要的恩典，多么美好的祝福，这个人罪得赦免，没有人关注这件事情。等到什么时候他们才关注？等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惊奇？ 当耶稣说他罪得赦免，小人的罪赦免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说这是一件什么什么这个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等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觉得高兴起来？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摊子起来拿着褥子走了，那些人就开始什么，就开始这个惊叹说，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把我们归荣耀给谁？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去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圣经说的，圣经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褥子当着众人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我今天许许多多来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只有在看到这样的身体得医治的情况下，才会归荣耀与圣，说哦，这是我们所要的，这是我们所期望的，这是我们每天盼望发生的。但是耶稣来的目的不是为这个，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不是为这个，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对每一个人说，小子，你的罪是了。所以这是焦点，这是焦点。如果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们没有品尝过罪得赦免的喜乐，罪得赦免的平安，我们需要好好去反思一下我们的信仰，我的信仰是不是失去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我的罪的问题到底解决了我们没有？我能不能够有一天，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我可以坦然，我觉得上帝，我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我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有份，为身体还是为灵魂，为物质还是为心灵？你要就近这位神，还是要来得这位神所给予你的一切？这永远都是摆在基督徒面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二，为远观还是为靠近？远观，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远远观望。靠近，我们可以解释说，这个人有着很强的主动性，要来靠近耶稣。在所有的那一个场景里面，这个摊子是最没有条件能够靠近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人。在耶稣一生当中，有好几个场景，我们发现呢，原来最没有可能的人，因着他们内心里面极度的渴慕，让这件原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撒该是一个个子很矮小的人，圣经里面说，他说凭着他的天然条件呢，他是不能够看见耶稣的，因为别人比他高，而且呢，那个时候环境也很拥挤，撒该看不见耶稣，所以撒该干嘛呢？撒该就爬到一棵树上，然后爬在树上。你想嘛，一个大男人，一个成年人，像小孩子一样爬到这个树上面，那没有点勇气也是不行的。耶稣看见，耶稣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救恩就怎么？”就到了你的家里，这个原来最没有可能这个看清楚耶稣的人，耶稣可以跟他同桌吃饭。患血肉的妇人，生了很多年的病，花了很多的钱，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强壮的。圣经里面说，当时很多人拥挤耶稣，但这个妇人有一个念头，说我只要靠近他，我只要伸手去摸他衣衫的穗子，我马上就能够得医治。他成功了，他伸手去摸衣衫，摸耶稣的这个衣衫。这个病患，这个病人，这个妇人，在那么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他 凭着那一颗极度渴慕的心，他摸到耶稣衣裳的这个穗子，耶稣觉得自己身上有能力出去，耶稣说谁摸我，门徒说那么多人你哪能知道谁摸你啊？然后那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摊子，这个摊子没有可能靠近耶稣，但是呢，他有几个好朋友把他带到这个场所里面，把他从屋顶上放下来，他们做那么大的动作只为了一件事情，要干嘛？要靠近耶稣。我很想知道，我其实很想知道。哎，打比方来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是一个音乐台，音乐厅吧，我们就打比方来说是一个音乐厅。今天有一场很有名的一场音乐的表演要在这里举行，那我们要卖门票。我们如果要卖门票的话呢，这个位置呢，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去看过音乐会，如果去听过这个演唱会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音乐会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位置，它是分区的，比如说 A 区、B 区、C 区。那如果今天我们要给我们这个场所要是分区的话，大家觉得说哪里会是 A 区，会是最贵的区、最好的区？哪里？你来举看，我们这里哪里是 A 区？
这里是 A 区。
这个地方一二三四，这四排一定是什么？一定是 A 区。那哪里是 B 区 C 区呢？ B 区 C 区 B 区在最后面。 A B C，
如果今天我们说耶稣来了，耶稣在某一个地方，我想问大家，我们会买 A 区的票还是 B 区的票，还是 C 区的票，还是 D 区的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都想买什么？买这个 A 区票。那结果呢， A 区的票卖完了，那这个摊子呢就硬生生的造了一个 VIP 的票挂在半空里面，他做包厢。那你可以去发现说，这个摊子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不是要做一个旁观者，不是要远远的去靠耶稣，他要尽自己的能力来靠近那一位能够拯救他、能够去解决他问题的耶稣。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靠近他，还是我们就只想远远的去观望他。有人说基督教到底是什么？约翰斯托德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他写很多的书，他有一本书叫做认识基督教信仰。他在第一卷里面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今天要我去定义什么是基督教，他说基督教不是一套仪式，不是洗礼、婚礼、丧礼、圣餐礼，不是，这个不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东西。基督教也不是一套理论，一套神学理论，自由意志说、预定论、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原罪论、末世论、前千禧年、后千禧年，不是。他说如果我们的焦点是在这些事情上是蛮可怜的，因为基督教归根到底是一个人，是一位神，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基督教里面，基督教信，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有信仰，但是这个信仰 要是跟这位基督没有关系，你就不应该称自己是有基督教的信仰。所有的信仰，所有今天我们的信仰，你必须要跟这位2000多年前曾经为我们降生在马槽的耶稣基督产生联系，你的生命与他相连的时候，相关联的时候，这才叫是真正的圣经的信仰，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如果这个人你从来没有靠近他，如果这个人的生命跟你没有相连，如果你今天只是远远的看着他，却没有跟他有任何生命上的联系，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所以耶稣说的很清楚，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你们是什么枝子？你们不是橄榄树上的枝子，你们不是桂花树上的枝子，你们不是任何其他树上的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如果你这个枝子不是在葡萄树上，我怎么能够来供应你？我怎么能够来让你长大？我怎么能够来让你结出这个果子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是来靠近他，还是远远看看就罢了？在耶稣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人远远看见耶稣就罢了，从来没有人想过说我的生命要跟他联系在一起。你会发现，就算是门徒，到最后的时候，当耶稣最后的时候，门徒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要证明我跟这个人有关，门徒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证明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当彼得来到审判厅里面，有人说我看出你是跟他一伙的，你跟他有关。彼得说不，没有关系，呵呵，没有关系，我跟他没有关系，我要跟他保持距离，让自己能够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状况里面。今天我们来就近耶稣，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这个摊子一样，能够有那么一个极度渴望的心，能够想要我越靠近耶稣越好，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付怎么样的代价，哪怕把房顶拆了，我要越靠近耶稣越好。你看到他内心里面是那一种极度想要靠近基督的心，而不是敬而远之的心。所以很多人会讲说我要信主，但是我不要信得那么深。信主是可以的，我不要信得那么真。信主我是想要的，恩典我也是渴望的，但是我不要信得那么迷。你是为远光，还是要靠近？如果你都没有去靠近耶稣基督，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位主能够给你的是多么美、多么善、多么惊人的恩典。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需求，耶稣照着这个摊子所需要的给他满足。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所说的第二句话说，你没有求啊，摊子没有求啊，摊子没有说不止，我还需要别的，或者说不止，我还不够，他没有求。圣经说，你听圣经说，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然后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摊子没有想，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想法，说我今天要来，不但罪得赦免，我身体能得医治。耶稣给的超过他所能想象的。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耶稣第二句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耶稣说另外一句话，意思说我要叫你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世。上帝那里有吃不透的丰富，有吃不透的恩典，但是你必须要先弄明白我们所最重要的要从耶稣那里得到的到底是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叫我们家道丰富吗？是为了叫我们能够赚更多的钱吗？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明年有更好的 promotion， 可以有升职吗？耶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让我们去住更好的房子吗？耶稣把自己命倾倒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要解决我们这些问题，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耶稣所要为我们做的是，耶稣他要告诉我们说，小子，你来到我的面前，如果你愿意来悔改，你愿意来靠近，你的罪是了，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的主所要给我们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姊妹，我们通过这个神迹，我们好好去思考我们的信仰，好好去重新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今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是为身体还是为灵魂？我是为远光，还是要去靠近这一位成就救恩、舍命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为我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姊妹有一颗愿意来向你悔改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宝血的遮盖下面，可以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的释放，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主，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从罪的权下面可以挣脱起来，挣脱出来，也让我们靠着恩典可以成为一个在真理里面的自由的人。这是你要给我们最美好的祝福和恩典，恳求你让我们抓住这个恩典，让我们抓住自己生命里面的机会，让我们借着悔改，借着认罪，让我们得享你生命，你要给我们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祝福。主，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的心，因为你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恳求你让我们渴望来靠近你，让我们渴望亲近你，因为我们深信当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你也必定会亲近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都能够愿意与你亲近，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紧紧抓住你，永远不放手，因为你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财富，你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宝藏。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话存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当中，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